是因为重考班是你这辈子补习最重要的选择，因为它是承先启后最关键的选择。有人可以重考，从私立学校变台大，也有人重考以后没有进步，从此怀忧丧志，去读了一间自己根本不想读的大学。所以它很重要，因为大学是你人生的起点。同学注意听哦，大学是你人生的起点，不是终点。就是因为是起点，所以要慎重。因为你选错边，你往东、往西、往南、往北，你的人生路从此几乎就要不一样了。好，招生网员第九集，这几年有很多重考班说，不要怀疑哦，他说重考班的秩序管理不重要，重考生应该学会自我约束。旁边同学在玩手机、在打闹、在谈恋爱，你不要理他就好了，你自我约束就好了。你没有听错哦，这几年重考班有一些重考班在告诉学生一件事情：重考班你自我约束就好，你不要管别人做什么。重考班的秩序、读书风气根本不重要，你要学会自我约束。好，这个听起来也很美丽，也很美好。但是同学，谎言之所以有效，就是因为它听起来美好。谎言如果很丑陋，没有人会信啊。谎言之所以可以骗人，是因为它讲的都很美好，都非常棒。好，这是一个标准的，这几年有少数重考班业者在讲这种很可笑的谎言。同学，我先问你第一点，如果你有自我约束的能力，你还需要重考吗？主任，你不要看不起我，我这次重考是下定决心的，我是破釜沉舟的。哎，你怎么讲的跟主任好像很一样？主任也说重考生都嘛下定决心，都嘛破釜沉舟。同学，下定决心破釜沉舟就可以让你考好？坦白讲，根据我25年来的经验，这根本就是笑话。因为有一种东西叫三分钟热度，我不是说你，不过大部分都是你同学。因为三分钟热度，我一开始我都会想很认真，我都会想很努力，钱交这么多，刚开始班上同学大部分都不认识，所以进去以后我就下定决心，我要考台大，我要考医学系，我要考国立大学，我要考台英交。哎，同学你回想一下，你在刚上高一的时候不是也这样吗？同学，你在上高中一年级，从国中毕业到高中一年级，一开学的前一两个礼拜，你不也是喊得很大声吗？对吧？经过一个月、两个月，经过三天、五天以后，班上同学熟了，手机开始来拿起来交换 LINE 了，开始传纸条了，开始谈恋爱了，开始上课讲话了。这个时候就是关键的时候。如果学校老师乃至于补习班没有好好管理的话，没有好好约束的话，我可以告诉你，这种班就叫做放牛吃草。同学，你要重考，如果选择的环境跟学校一样是放牛吃草的话，你真的天真的认为你会进步吗？主任，没有哎，我自制力很强哎，我可以不用管别人，而且我爸妈这么辛苦赚那么多钱，我要好好认真好好努力哎，这一次我一定不会辜负他们的期待。同学，干话人人会讲啊，就好像格言一样啊，你在网络上有看过这种心灵鸡汤吧？今日事今日毕。听完以后觉得心情很开心，今日是今日毕，结果两日以后就没有今日毕了，对吧？干话人人会讲，重考班的存在，除了在课业上给予学生帮助之外，其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要提供可以约束学生的读书环境。你注意听好哦，是要提供一个可以学生的约束环境。现在的学生在高中三年几乎都不受约束啊，除了少数的学校之外，高中三年同学几乎都处于一个不受约束的环境。如果你可以在不受约束自由的环境里面也可以出淤泥而不染的话，你现在应该早就考到好学校了，何必要重考呢？所以学生会重考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于自己的自制力不足。那自制力不足会因为重考的关系而有所改善吗？我相信刚开始的三分钟绝对会有。三分钟啊，开学你在重考班开学两个礼拜以后，大家认识以后， 出精力、人力、物力。现在新形态的重考班，我讲新形态啊，就是弄一些教室，找几个大学工读生，然后就来招重考班的学生进来，就说你就自我管理就好了，你要学会自我管理。同学，有人活到80岁还不知道什么自我管理哎、欸，你真的以为这样就可以自我管理哦？不要这么天真，我奉劝家长也不要这么天真。主任不是看不起你们，是这么短时间里面几乎没有人可以学会自我管理。既然没有办法自我管理，所以我们当然要借助外力的管理。所以啊，新形态的重考班业者说叫你自我约束，其实就是告诉你，我们不会管哦，我们不会管学生哦，你在这里可以自由自在的学习哦，要读书就读书，要睡觉就睡觉哦，要走出教室走进教室随便你哦，因为我们学生要学会自我约束、自我管理哦。天哪，这是多么伟大的梦想啊！跟世界大同没有什么不同哎。我不是在吐槽各位同学或家长哦，我讲的是25年来的事实经验，特别是现在的高中3年，学校几乎都没有在管，所以学生有时候不会想一个想去一个管很多的重考班。可是同学，你有没有想过啊？如果你在重考班做的事情，跟你在在校3年做的事情是一样的，你真的天真的以为你会进步多少吗？所以我奉劝各位哦，各位同学或家长哦，选择重考班，它的管理、它的秩序管理是非常的重要的。我可以这样讲，是非常重要。我没有办法告诉你哪一间补习班或重考班管得很好，或我推荐，但是我绝对可以告诉你，当这个重考班不管在外面的风评，或者是他给你的感觉，或者他告诉你你要自由学习，你要自我约束啊，我们补习班就是这样啊，你看你有很多人考好啊，废话，同学，你高中3年，你班上同学也有人考得很好吧，那是他考得很好啊，不是你哎，那代表同学你要重考，表示你不适合那种自由放任的学习吧。如果你可以自我要求很高的话，你不会重考了。我一直讲这句很难听的话，我不是要刺激你，我是要打醒你，你不要再这么天真了。真的自由轻松的重考还可以考上好学校，根本叫做天方夜谭。天方夜谭并不表示没有发生过，是它发生的几率非常非常非常的低啊。同学，我们都不是特别的人，我们都叫做平凡人。既然是平凡人，不要把特例当通例哦。这些补习班也会跟你讲啊，哎，我们补习班这样还是有人考上医学系啊，还是有人考上台大啊。废话，哪个重考班没有人考上台大，没有人考上医学系啊？都有啊。可是同学，你要看的是什么？那大部分的同学考上哪里啊？大部分的同学都进步啊。这个进步与否跟补习班的管理跟约束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哦。坦白说一句话啦，我的结论是这样子啦，任何人的定力都不可能在短时间里面培养起来啦。有人到70-80岁、60-70岁还是没有定力啊，还是没有自我约束啊，不是吗？抽烟有害身体吧，很多人还是戒不掉啊。我没有说抽烟不好啦，但是抽烟很多人戒不掉啊，减肥很多人减不下来啊，难道他不知道这对身体不好吗？他都知道啊，为什么减不下来不知道啊。所以我要告诉各位，不要天真的以为你选一个轻松读、自由读的重考班会帮你考上你要的学校，其结果就是慢慢的、慢慢的、慢慢的，你的斗志就很快的被消磨掉了，你就跟这些不受拘束的重考生和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生一件事情，大家都没有什么志气啊，大家都觉得啊前途没关系啊，大家都觉得啊私立学校跟国立学校有什么差别，大家都觉得啊薪水3万跟8万哪有什么差别，渐渐的就会有一种失败主义。所以这几年新竹这个我认为是重考班的歪风。什么叫歪风啊？自由学习就好了，不要管就好了。哎，你可不要小看这个，哎，这些重考班因为这样还招到蛮多学生的，哎，为什么？因为很简单，因为骗永远有效，糊弄永远有效，只要这些补习班还有人，我跟你讲他会继续骗下去。所以有的骗术从1000年到现在都还在继续骗，为什么？因为有效。对谁有效？对你啊，你不就是相信自由读、轻松读可以 可以讨好吗？你不是就是要相希望吗？你不就是相信自己可以自我约束吗？你不就是相信自己可以像柳下惠一样坐怀不乱吗？你要用你的前途来实验、来试验也没有关系。但是同学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挑战的叫人性。我们都是平凡人，我们不是万中选一特别的人，我们是平凡人。既然是平凡人，我们不能去挑战人性。我们要干什么？我们要相信人性。人性如果本来就是懒散的，我们就要找一个重考班来改变自己的懒散。以前我上课都要睡觉，我就要找一个补习班重考班，可以把我叫醒的，我没有办法睡觉的。以前我上课都要用手机，我就要找一个重考班，可以让我不要用手机的。以前啊，我上课都喜欢跟同学聊天讲话，我就要找一个重考班，让我自己不要聊天讲话。这样子至少我还可以专心在课业，专心上课吧。同学，你以前有专心上课吗？你以前自习课是有专心吗？如果没有，你妄想在这一两个月你会改变。当你旁边同学都在用手机、都在讲话、都在传纸条、都在谈恋爱的时候，你可以出淤泥而不染。真的吗，同学？不是我不相信你，是我不相信人性。这样你了解吗？好，主任讲话有时候非常直接哦，可能会得罪很多学生或家长。主任的目的不是刺激你，主任的目的是打醒你，让你不要再天真的做白日梦了。重考班招生的过程会有非常多谎言，因为它的收费非常高。只要谎言有人相信，这就会一直持续下去，十年、八年、二十年，你还会听到那些臭酸的谎言。臭酸的谎言有人要信，为什么？因为谎言往往都很美丽，都很美好啊，它不会让你闻到臭酸的味道啦。等到打开包装纸、打开包装袋的时候，你才会发现。好臭好酸哦，这就是最厉害最高级的招生谎言。好，这是重考班招生谎言的第九集，叫做自我约束。只要重考班叫你自我约束，这个补习班你可以不用去了，因为那代表他不想管理，他不想花人力物力金钱去管理，他想随便找一个公读生来管理。所以啊，就糊弄学生家长，你自我约束就可以考了。